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来到我这个生活点滴，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我是唐姑娘，
大家好啊，
大家好。
是啦，我哋今日咧就突然间雅兴大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诗。听完首诗咧，大家自然知道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回绕住佢。首诗系点样噶？
首诗咧就系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其实这首诗呢中间还有很多的，
咁我不如节录简散啲，因为有啲比较系出名啲，个个都系朗朗上口嘅噃。咁、我跳咗几段咧，就再读埋佢尾声嗰两段啦。
好，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哇，听到呢度咧，我虽然觉得佢有少少唔开心啊，
有啲伤感啦，
伤感啊，但系咧，我又觉得佢真系好浪漫嘅，
好
有
诗意，好有才华系咪？
系啦。咁听到呢度，大家估唔估到呢首诗系边个写嘅咧？
哦，呢首诗系徐志摩写嘅《再别康桥》。
系啦，咁我咧除咗中国人会知道呢首诗咧，英国人都应该好多好多都听过噶、哦。
系啊，好似听讲仲同佢立咗个碑添啊，好似。
佢好似都话又写咗嗰首诗喺嗰个剑桥大厦嗰度，都专登为佢即刻咗喺一块嗰啲
碑石啊嘛，
系啦系啦，仲译成英文添。
咁仲有，其实亦都吸引咗我咧。有一次我去到伦敦咧住一个月，我特登一个人就搭巴士就去呢个剑桥大厦，
去睇呢首诗，
就系睇下个康桥呢个情景啊。
哦，系
咁我一路我就即刻来回嘅，因为自己一个人又唔系好识，又冇话导游嗰啲嘢啦。咁问咗啲班次，咁嗰日咧专程咧搭巴士去嗰度。咁我用咗10磅，嗰阵时成十年前啊，用咗10磅就俾我有
百几蚊噶咯，105蚊噶咯。
系啊，嗰
阵
时个汇率都高噶。
系啦，
咁但系我得一日来回啊嘛，咁我未一去到咧，有人招手咧，就有啲喺度坐船嘅10磅。咁咧就俾塊蘇格蘭嘅擁抱你冚住只腳，咁有個人咧喺度彈吉他，喺度撐船啊，一個聲。
係係係。
咁啊撐你經過嗰、那個
成個環境嗰個氣氛係
好美妙嘅，真係。咁除咗我，仲有一個遊客落船，即係一個艇裝住兩個
兩個遊客，
另外一個遊客我一個前頭一個船尾。
嗯。
咁咧就好浪漫嘅，彈吉他嗰個撐艇，咁啊經過啲垂樓啊咁樣，咁一來一回。
去到去劍橋大學。
係啊，劍橋大學邊嗰路上
咁你有冇見到個塊碑係點樣？
碑又冇啦，因為太匆忙啦，跟住揾埋塊碑又冇時間，因為自己又唔敢周圍走，自己一個人自己去跑一跑。
係，雖然我未去過啦，但係我見到呢首詩咧，都可以即係有個畫面出咗嚟，好似嗰個地方咧真係好即係清靜啊，好靚啊，到咩好舒適咁，俾人嘅感覺就係咁樣啦。
咁加爾佢又喺劍橋大學嗰度，大學側邊啊，好有文化色彩，見到好多學生踩單車嘅。有啲全部都即系嗰啲人全部都系啲学生啦，好有气质咁啦。嗰个单车前后有时有个小篮仔啊，咁样样，那个气氛系好好嘅。
系，但系我自己谂到个画面咧，我又冇谂过话有单车，即系想象中啊吓，见到啲学生咧攞住本书啊，一个一个坐喺啲草地嗰度，或者睇书啊，或者倾偈啊，或者即系好似徐志摩咁瞓喺个草地度望住个天空啊，所以佢先可以咁细致咁描写到呢啲咁嘅情景。
你讲开草地，真系我经过河边，真系见到啲好大片嘅草地，因为佢有啲大学嘅建筑物啦，有时咧喺前面咧一出现咗一个大片嘅草地，好多时都会有噶。唔同我哋香港好难得先揾一块草地嘅，可以随处都可以揾到草地。
哦，系呢首诗咧就好出名噶，我咧好多人都听过啦。咁究竟呢首诗系几时写嘅咧？佢
这首诗是中国近代诗人徐志摩的新诗，这个作品在1928年11月6日完成的。
这首诗呢原来是1928年的，已经完成了，差不多数下手指100年了，最过了5年，即是现在95年前的作品来的。
难得的佳作，所以才这么多人都是没有忘记他这个作品的。
是，那这首诗呢就是叫做《再别康桥》。那究竟康桥又是哪里来的呢？
康桥是指一座特定的桥，事实上剑桥是坐落在一个距离伦敦不够100公里的小镇，因为有一条剑河叫做，又叫做康河，是从这个镇中一路穿流而过的，而河上面有很多的桥梁的，这个小镇因此而得名。
是，所以这个小镇就叫康桥了。我真是孤陋寡闻了，我一直都以为康桥就是康桥，剑桥就是剑桥，原来呢是同一条河来的，只不过是不同讲法。另外呢我还有一个问题，那这首诗徐志摩究竟是什么背景之下写，或者是写给谁的呢？
有一种讲法就是这首诗是写给林徽因的，由于当初林徽因离开了徐志摩，于是徐志摩就借用康桥的景物描写了留恋之情、惜别之情和理想幻灭后的伤感之情。
看来呢徐志摩真是一个情圣来的。
如果歌颂徐志摩的人呢就会赞扬他啦，觉得他很勇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婚姻呢都是随便找一个人平平淡淡咁就过咗身嘅，尤其是我哋中国人更加啦，系嘛？
尤其系嗰个年代嘅中国人都唔系嘅，自己真系话去揾一个佢中意嘅人，一般都系父母包办嘅啫嘛。
系啊，父母睇啱边个，同埋仲要查嘅生辰八字啊，配唔配对啊，夹一夹呢时辰八字，我记得以前。
咁仲要讲咩啊？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大家嗰个背景又差唔多，个社会地位又差唔多咁样。
通常啲父母睇下呢个新抱我中唔中意，或者呢个女婿我中唔中意，先至大家咧去同佢哋咧系定亲嘅。
嗯。
嗱，头先咧我哋讲开徐志摩咧，有人赞佢啦，亦都有人咧就系唔系咁欣赏佢嘅。
我咧系特别系老一辈嘅中国人啦。
咁系啊，因为我哋传统咧就系通常都系父母喜欢的个人才可以跟他成亲的嘛。
是，动物是我说是有痴有忠的嘛，不要说始乱终弃这样的嘛，这些是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应该是这样。
因为婚姻很重视婚姻制度的，你要跟他是一生的了，已经应该说之子于归，结婚有这句说话的，个女性呢 是托付给你，托付终身给你，
是
一个终身的伴侣来的嘛。
这个是大部分人的婚姻，我之前都有听过说真的有休妻这件事，但是休妻不是好像现在的人说今天觉得到你没 feel 了，不对了，我们就离婚，但是中国之前休妻是有条件的嘛，若符合没有条件，所谓的七出之条，是不是这么
说？哦，其中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传后代，这个最要求最大的了。如果你冇生养咧，好多时真系会休你，或者系立妾啦，或者有种方法亦都系立妾嘅。
系，咁有啲人话对不孝顺公婆啊、不守妇道啊，或者咧对婆家啲人、屋企人唔好啊，总之要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先有得休妻噶啦。如果是符合其中七条之中的一条咧，就可以休妻噶啦。但系唔系话我对你今日冇晒感情啊，我不想见到你啊，就话休咗你，冇呢样嘢嘅。
但系徐志摩就唔同你讲呢套噶啦，咩休唔休妻啊，啱唔啱几多条罪，几多条嘅条文啊？佢觉得咧，一个人啊，生落嚟咧，唔好咁样随随便便又揾一个人咧过一生系唔值得嘅，一定要真正自己去尝下嗰个爱情滋味，饮下呢杯爱情嘅美酒，先至咧系不枉此生啊！
睇见徐志摩一生嗰个行为咧，我觉得佢都几符合嘅你头先讲嗰样嘢嘅。徐志摩婚姻嗰个观点啊，或者佢感触感会嗰个作风咧， 就引起了两极的反应，有些人讲了就很高兴的，有些人就很反对他，很不喜欢的。那我的不如呢，跟着来就讲一下徐志摩一生的爱情故事啊。听完之后呢，就等观众自己去判断究竟徐志摩是一个怎样的人。咁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再倾下徐志摩一生中三段爱情故事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刚刚开始就分享了徐志摩这首这么著名的诗啦。我的今天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想讲一下徐志摩的爱情故事啦。大家都知道他有三段感情是很出名的啦，几乎人人都知道的。徐志摩对爱情的观念呢，当时的时代来讲，他是跟主流社会或者是跟中国主流社会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观念呢？我想我跟他的家庭背景和他出生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徐志摩究竟是哪里人来的？哪里乡下的？
他呢是在浙江海宁市出世的，是1897年出世的。咁当时个名又唔系叫徐志摩嘅，叫徐章聚。咁到佢准备去美国留学嘅时候咧，佢爸爸咧再同佢改另外个名啦。咁点解突然之间要改另外个名字？又有原因嘅。原来佢细嘅时候咧，有一个叫做智灰嘅和尚咧，就曾经咧就摸过啊徐志摩个头。咁佢咧就预言咧啊呢、這个小朋友咧将来一定成大器噶。咁佢爸爸谂住啊，原来我仔咧将来咧，好出色的，於是呢就望子成龍了。於是他就改了個名字叫志摩了。
徐志摩呢是徐家的長孫獨子，自小呢過著舒適悠遊的公子哥兒的生活。岑坤儒呢就是徐志摩的表叔，金庸是徐志摩的姑表弟，瓊瑤就是徐志摩的表外甥女。
哇，原来他的家族的人呢粒粒巨星来的，都是文人雅士，那不怪得知啦。
我想除了因为徐志摩本身是徐家的长孙独子，变成他所谓
千万宠爱
着在一身，一个个都
全家族上下的人都围着他转的，
都就晒他了，变成他就不懂得去为他人着想，只要个个都就晒他，过着很舒适悠闲的公子哥儿的生活，很浪漫了已经。
是我想最大的原因呢，就是他少年时期出国留学，我想对他的影响是
很深的。是这个是他自己的家庭的影响他。到他读完中学了，在中国读完了大学之后呢，有机会就去英国留学了。那时候出外留学不容易嘛，他能够入了剑桥大学当特别生，后来还在剑桥这两年深造，都是受这个西方教育的熏陶和欧美浪漫主义的思想的，
真是影响了很深远。
是因为西方人是讲自由恋爱的嘛，
是我们中国人那时候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咁佢未受咗西方，点解觉得乜咁老土噶？阿爸阿妈叫我娶呢个咁嘅乡下妹，我就娶佢翻嚟。中学生又唔识嘢，又同我讲都冇沟通嘅，咁所以佢冇办法接受咯。
系，我谂佢都有个反叛心理喺度嘅。迟啲我哋会讲到佢同张幼仪嗰个感情啦。其实张幼仪咧，佢自己本身出身都系嗰个家世都好显赫噶，即系
都系名门望族，系咪？
系。千金小姐嚟噶，
但系咧喺徐志摩咁浪漫，自己又自以为是，自己又话自己正所谓好靓仔噶嘛，又咁多才华，咁你成个乡下妹咁系，你系名门贵族，但系同我倾唔埋咁最主要。
系最紧要系唔啱 feel， 一句讲晒。咁啊好啦，我哋首先讲个啊徐志摩同张幼仪嘅故事先啦。咁我哋头先已经略略咁介绍咗徐志摩嘅家庭背景啦。咁手度有冇张幼仪嘅家庭背景啊？
阿张幼仪咧系出身于呢个江苏宝山县嘅，系一个政治嘅家庭出身嘅，而佢祖父都系一个清朝嘅知县嚟嘅。 而父亲咧有一个著名嘅医生，而佢二哥张家森咧亦都系梁启超颇有私交嘅噃，而四哥张家傲咧啊亦都系中国银行担任要职嘅。
咁其实张幼仪自己本身都可以讲系一个才女嚟噶，佢当其时已经可以读到江苏省省立嘅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嗰度读书噶咯。佢当时嘅社会环境咧就个系讲紧话系女子无罪便是得嘅，好多人系唔读书嘅，但系佢嗰阵时都可以读到省立嘅第二中学，都唔少嘢噶咯。
系啊，因为当时张幼仪佢嘅歌咧都好开放噶，你记唔记得上集我讲佢妈准备同佢扎脚咧，佢都拒绝，唔俾佢扎脚，话如果又嫁唔出咧，又好养佢咁。佢两个哥哥都系好开明嘅。
系啦，张幼仪可以读到嗰间学校咧，都系有两位哥哥帮助之下入到去嘅，咁接受咗嗰度嘅开明啊先进嘅教育啦。咁徐子摩同埋张幼仪本嚟系两个完全唔相识嘅人嚟噶嘛，佢哋点样会走埋一齐嘅咧？原嚟咧系因为张幼仪嘅二哥系佢哋个红娘，佢将佢哋两个咧就拉埋一齐嘅。话说咧，当其时咧，张幼仪嘅哥哥咧已经系一个官员嚟噶啦。咁啊，有一日咧，佢就喺一间中学嗰度参观。咁啱徐志摩就喺嗰度读书，咁啊佢见到徐志摩发表嗰啲文章啊，因为嗰阵时好似系五四运动啱啱开始，咁啊徐志摩咧就已经系公开发表啲文章啊，咁啊佢已经小有名气噶啦，咁啊去到学校之后就见到佢嘅真人，咁当然啦，佢好欣赏佢嘅才华啦，咁都有调查下徐志摩究竟系咩背景啊。家庭环境是怎样的，那没清楚他的底了，他就写信给徐子摩的父亲，说他家里有个妹现在多岁，就希望可以跟他对亲家。那徐子摩的父亲初次收到啊，他张幼仪哥哥的信呢都觉得胆作个突的，那后来呢大家互相了解了之后呢，他又觉得张幼仪的家庭背景跟他们很相配啦，动物甚至乎觉得有点高攀了他们的。因为徐志摩屋企咧家庭咧系从商嘅，系生意人，即系冇政治背景嘅，唔同得张家嘅。
咁话说咧，呢个徐家咧就家财万贯啦，而徐志摩嘅才华就极为出众啦。咁呢个徐家咧就同呢个张家咧呢段婚姻咧就连埋一齐啦。咁呢个时候咧，其实张幼仪咧就15岁嘅啫，其实未毕业嘅，因为嗰阵时比较早婚嘅。咁15岁嘅张幼仪咧就停咗学，就嫁咗过去徐家啦。而呢个张幼仪咧喺妈妈嘅循循教导之下咧，系好有家教嘅，知道点样做一个好嘅妻子、好嘅媳妇。于是佢嫁咗过去徐家之后咧，时都遵照妈妈对佢嘅教导，守妇道，尽力咁去侍奉呢个公婆，每天都神昏定醒噶。
咁徐家嘅两老对呢个儿媳妇当然系十分满意啦，但系徐志摩嘅态度咧，同佢哋就大相径庭啦，完全唔一样啦。
咁梗系啦，因为根本徐志摩睇嗰张相已经对佢有意见噶啦嘛。
系啊，佢第一次见到啊张幼仪张相嗰阵咧，就已经扁下个嘴讲话：，咦，一个乡下嘅土包子。就算是他结婚那天都没有一些好面色给人看，
即完全没有喜悦的神色。
对张幼仪简直就是冷暴力，当他不丑不娶，没有东西跟他说。从此以后他一直用无视的态度对待这位名义上的妻子。根据张幼仪晚年的回忆录，他就说徐志摩每次放假回家都只是看在他父母的面上履行其家族赋予俾佢嘅传宗接代呢个使命嘅啫。徐志摩咧，从嚟都冇正眼望过佢一眼嘅，只不过咧目光咧系佢同佢嘅身上面扫一扫过嘅啫，好似佢唔存在咁样。
喺1918年，张幼仪咧顺利生咗长子徐积佳，这个徐志摩仲系好冷淡嘅嘴面，一如好似以前咁。随即踏上了留学的道路，留下这个妻儿在家照顾她父母。
张幼仪很厉害，一缩得难，一散就生个仔， 令到徐家的两老当然是很安慰啦，都令到徐志摩觉得他终于完成了这个传宗接代这个任务啦，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一个人走了去留学啦。有人形容他其实好像一只马骝，放成马骝这样出了去。讲到这里我们第二节的时间又够了，咁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再继续我哋嘅话题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就是讲一下徐志摩的爱情故事啦。那我们刚才就讲了他跟张幼仪结了婚，而且他长子就出了世，那徐志摩就如愿地去了留学啦。那
他留学呢，其实呢在美国那里可以读博士学位的，但他又不是很喜欢这么枯燥的
学科，
于是呢就转了去英国那边读书了。
是，那在英国那里呢他就邂逅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大家都知道啦，这个女仔就是林徽因啦。另一边厢呢，张幼仪的哥哥呢就得知到张幼仪和徐志摩两个就没什么联络啦，咁佢覺得為咗保住妹妹嗰段婚姻咧，佢就勸阿妹妹要過去英國揾阿徐志摩。但係當其時嘅年代咧，普遍家庭都認為出國留學咧就係男仔嘅啫，女仔咧就冇乜呢個機會噶啦。咁當第一次提出呢個要求嗰陣咧，徐志摩嘅父親咧其實都係唔同意嘅。咁啱咧。就徐志摩咧，佢无端端放弃咗一个随手好得嘅博士学位，佢走咗去英国读书。咁最加埋咧，张幼仪嘅哥哥最一次游说徐志摩嘅父亲可以同意放张幼仪出去，俾佢哋两夫妻系一齐生活咁样啦。咁徐志摩嘅父亲咧就觉得，哇，徐志摩无端端放弃了那个学位，而是走去英国读一些不实际的搵不到钱的科目，他都有点不满意啦，当然。所以呢，他终于同意了放张幼仪出去看看那个仔究竟在英国那里做紧啲乜嘢呢咁样。咁究竟林徽因同埋徐志摩是怎样相识的呢？
这个林徽因是当时中国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长民的爱女的。1920年这个林长民带着个爱女林徽因去英国伦敦考察。在一场演讲会上，这个林长民和徐志摩结识成为了挚友，并进一步邀请徐志摩到自己的家做客。而林长民没有想到的就是，眼前这位风度翩翩和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在遇到自己的爱女林徽因之后，竟然间会疯狂地展开一场禁忌之恋。而林徽因自己都没想到，眼前这位来家作客带自己八岁的已婚的叔叔长辈，竟然会是令自己情窦初开、身陷情网的超级才子。
而今次张幼仪这个英国之旅呢，就开启了她的西洋视野了，即出个洋都是不同的，真的不是在乡下的土包子了。而这次去英国这个旅程呢，令到张幼仪是改变了她的一生的。当然啦，去到英国呢，徐志摩都不会特别会对好的啦。
咁当然啦，佢之前觉得佢早住晒添啦。
佢谂下新婚都唔望一眼，系咪？但系其实佢去到英国嗰时候，其实徐志摩已经同第二个女人咧系有恋情噶啦。
系，佢已经同林徽因咧系热恋紧噶啦，所以佢见到张幼仪咧，佢真系更加觉得佢早斗早逝噶啦。
早斗早逝啊，真系。
系。咁其实张幼仪去到英国之后咧，佢都感受到徐志摩有啲唔妥噶啦。
即更加比在国内的时候是对更加冷淡。
是啊，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徐志摩一边就是很热烈的、很疯狂地追求林徽因， 但另一边呢，既又令到张幼仪最一次怀孕，有第二个仔。
当张幼仪好平静话俾徐志摩听，佢自己怀孕啦，你会徐志摩点样讲呢？
哇，真系估都估唔到啊！一个斯文人竟然讲出啲咁嘅说话，就系当其时差唔多100年前嘅时候，佢竟然同佢讲话，
佢话快啲落咗佢啊咁样。
咁张幼仪咧听到徐志摩讲咗，吓咗一跳啊！诶，我听人讲话随便咁去落仔啊，即系打掉个胎咧，好容易死人噶。
咁徐志摩冷冰冰咁讲，仲有人因为坐火车死嘅咧，咁唔通你睇啲人唔去搭火车吗？咁就一走了之啦。
讲完之后就一走了之啦，留低张幼仪一个女人仔自己孤零零咁去面对咁样。咁张幼仪当然系好伤心啦，一个女子佢有 B B 就已经需要人照顾啦，佢得不到人照顾之余咧，佢仲系一走了之，留低佢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喺间屋仔嗰度。咁佢喊完之后咧，佢都冇办法啦，就所以咧佢又求助于佢嘅阿哥啦。
于是咧，佢又去咗佢阿哥度咧，就喺德国嗰边咧，就系待产嘅，生埋第二个仔，同埋同时咧，佢喺呢段时间咧，亦都系自己进修啦。
但系佢啱啱喺医院嗰度生完个细仔，徐志摩又揾佢咯。你估佢徐志摩点解会去揾佢啊？
哦，佢就走去揾佢。
系啊。
咩事咧？
佢手嗰度攞住张离婚纸，叫佢签名到佢离婚。
哦，有目的而嚟嘅。
系，佢呢度唔关心自己个细仔出世啦。个妻子仲系好虚弱嘅情况之下，佢逼佢离婚。咁当时张幼仪咧就话谂住话，我要同屋企人讲下，同屋企人商量下先得唔得？但系徐志摩就好坚定嘅话俾佢听话，唔得，你一定要即刻同我签名。咁
结果点咧？
结果个张幼仪梗系签名啦。你谂下嘅，由结婚嘅第一日开始，佢都
冇好个面，对佢冇无情嘅。
系啦，都未正俾一个好面色嘅睇。佢有咗第二个，又唔理佢走咗去。到佢而家啱啱生完，身体都未回复，佢个细仔佢都未见一面，佢就话一定要佢签名离婚，仲系扬言佢话佢要做中国第一个西方文明离婚嘅人。咁你话真系咪激死佢啊？上咁当张幼仪签咗名之后咧，心情好翻咯，靓翻咯，佢终于肯跟张幼仪去睇下个细仔啦。张幼仪就话佢嗰阵时个心情咧系好靓嘅，贴住块玻璃睇个细仔咧，睇到如痴如醉咁样嘅。但系佢始终冇问佢嗰个仔要点样样，佢哋两仔乸要喺德国点样生活落去。所以徐志摩呢啲咁嘅行为咧、行径咧，都令到张幼仪真系生死噶啦。咁另一边咧，就徐志摩攞住张幼仪签咗嘅离婚纸，佢就谂住心满意足咁翻返去谂住同林徽因讲呢个好消息啦。点知咧，佢搵唔到林徽因喎？点解就系因为林徽因知道。因为自己的存在令到徐志摩要张幼仪落咗个 BB， 咁佢听到呢样嘢之后咧，佢觉得个内心咧好内疚、好难过，佢觉得自己唔应该咁样做，所以佢就好果断咁斩断咗同徐志摩嘅情丝，翻返喺中国大陆啦。
咁徐志摩离咗婚之后咧，一心啊想去揾林徽因啦，咁啊俾人拒绝咗，就食咗柠檬，梗系冇乜意思啦。但呢个咁浪漫嘅自以为是嘅年轻人咧，转头咧就追第二个啦。
系，
咁真系好风流啊佢啊！佢咧系追求佢嘅好朋友黄金枝嘅太太陆小曼。
咁呢个陆小曼究竟系豪海人士啊？
嗱，呢个陆小曼嘅背景都唔简单噶。佢爸爸咧又叫做陆子福，佢本身咧亦都系少时咧就好聪明噶啦。读书又好叻嘅，逢考就必中嘅。咁佢后嚟咧又去咗日本度留学毕业啦，亦都系当时一个伊藤博文嘅得意弟子。而喺留学期间咧，亦都参加咗孙中山先生嘅同盟会，因为当时孙中山系要改革啊嘛，咁佢都系其中一员嚟嘅。咁佢亦都系中华储蓄银行主要嘅创办人。
净系听佢父亲嗰个身世啊，就已经唔少嘢噶啦，真系。家世显赫， 咁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三节嘅时间又到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讲下陆小麻究竟个家庭状况系点样噶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生活点滴。
系，我哋头先啱啱介绍紧陆小麻嘅个家庭背景啦。头先就曾系听到嘅爸爸就已经系好劲噶咯，高官嚟噶。
哦，其实佢阿妈都唔简单。佢阿妈咧叫做吴万华，所以咧佢叫小万咧就吴万华嘅女咁嘅意思啦。
系。
咁咧，佢嘅父亲同埋佢嘅祖父咧。都是当官的，
是，
所以都是达官贵人来 的, 是的。而他的妈妈也是多才多艺的，也都是一个教师来的。
是，听说陆小曼的妈妈的文学造字都很深的，很喜欢画画，还有她对古文都很有认识的。当时陆小曼的爸爸是那些贝子贝纳的先生，当那些贝子贝纳教啲功课俾佢咧，因为佢自己探望唔得闲改啦，佢都系攞翻屋企俾太太当佢改噶嘛。咁由此可见咧，其实陆小曼嘅妈妈咧，文学嗰、那个
底子好深。
系，咁所以啊，陆小曼中意画画啊，中意嗰啲文学咧，都系来自佢嘅妈妈嘅遗传嘅。
系啊，所以人哋咪叫做小曼啦。
系啦，同埋真系呢啲叫做咩啊？家庭环境嘅训导啊。佢又有嗰個遺傳嘅好嘅基因，所以陸小曼咧真係才女嚟嘅，其實都係。
咁由於佢咁叻啦，咁其實佢咧喺呢個1903年十一月出咗世之後咧，佢九歲已經考入咗中學嘅咯喎，哇，好細個嗰陣時九歲。
用而家嘅話講咧，就係嘅資優兒童嚟㗎啦。
係啊，通常我哋入中學都係11歲或者12歲㗎嘛，咁而佢九歲已經入咗中學啦。咁咧，到15歲咧，就去咗呢個法國人辦嘅喺北京開辦嘅聖心學堂啦。
哇！聖心香港都好似好出名嘅喎，
唔
知係咪同一間嚟㗎？
咁我係同埋一個類似嘅教會咁啦。係
啦，同一個教會辦啦。
咁所以咧，佢爸爸仲專門咧請一個英國籍嘅女教師嚟教佢英文。
聽講咧嘅英文都法文都精通嘅喎，阿陸小曼。
係啊，佢法文同埋呢個英文都係好精通嘅。
是，因为就是这些呢就是就是的屋企的环境太好了，学校教不到给他的家庭教师教他。所以呢可能加上他的一粒女啊，就是真的又是千万宠爱于一身的，周围的人呢就都是很咒杀他的，那令到他呢他真的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又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啦，是我这么讲。所以佢嘅性格咧，某種程度上咧，都係同啊徐志摩咧，真係有啲相似嘅。
好夾啦，大家。
係啊，咁因為佢嫁咗個老公咧，就出身好似係警察。
係啊，因為佢個丈夫咧就係好忙啊，做軍官噶嘛，1至6日都要做嘢，又要掛月去進修啊、讀書咁，又唔得閒陪佢啦。
係。
咁因為咧，佢同阿徐志摩咧，佢丈夫同徐志摩咧就係好 friend 嘅，好熟嘅。
係。
我唔得閒陪佢，你不如你陪佢出席一啲活動啦咁。
係啊，咁啊啱曬阿徐志摩啦，佢又中意呢啲咁個活動噶
嘛。啱傾啊嘛，咁於是佢哋兩個咧就好多接觸啦。
係，咁相處咗之後咧。可以話係嗰啲一拍即合啦，
係啦，於是造就咗機會俾你哋咧，就搞咗婚外情啦。
呢個陸小曼同徐志摩相戀之後咧，陸小曼向阿黃金咧提出咗離婚嘅要求，仲瞞住徐志摩同黃金去一間德國人所開嘅診所墮胎，亦都因此失去咗終生生育能力啦。
是啦，其实当黄金知道徐志摩同埋陆小曼婚外情之后，其实佢是很嬲的，曾经就说要追杀徐志摩的。咁徐志摩呢那阵时就是说奉他父亲之命去德国呢找张幼仪啦。咁后来呢张幼仪先知道徐志摩去找他的真正目的呢，或者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中国 被阿黄金追杀，所以佢走去嗰度避难嘅啫。
于1926年咧，就同意同阿陆小曼离婚啦。
喺同年嘅8月14日咧，咁阿徐志摩咧得偿所愿啦，就同阿陆小曼咧喺北京嘅北海公园董事会嘅厅堂就订婚啦。徐志摩咧就请咗佢嘅老师梁启超嚟证婚。咁梁启超喺订婚仪式里面就发表咗一番言论
啊，
发表一番言论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你两个人啊，伤害咗家人同埋亲朋好友，你哋婚外出轨，人品低劣。当佢呢个咁嘅言论出咗之后咧，大家听佢都吓一跳啊！点解证婚嘅人会你嚟证婚噶嘛？梗系讲啲好说话噶啦，祝佢百年老合啊咁噶啦，系咪？
最起码都有恭喜下佢哋，同埋讲啲吉利嘅说话啦。见唔单止唔讲吉利嘅说话，仲系讲一啲我哋谂都冇谂过嘅说话咯。
系讲一啲谴责咁嘅说话。
佢除咗谴责之外，仲话希望你哋呢次嘅婚姻系最后嘅一次婚姻。即系唔好今次之后咧，仲搞婚外情啦！你两个
系，
所以系好奇怪吓。
咁订完婚之后咧，个零月之后10月3日咧，就陆小曼同徐志摩咧就正式结婚啦。咁徐志摩同陆小曼结婚嗰阵咧，佢哋竟然都有发请帖俾呢个黄金喎。但系个黄金咧都算系咁噶啦，佢都送咗一份结婚礼物俾佢哋嘅。
咁其实佢哋之前都系好朋友嚟嘅。
系咁。佢哋徐志摩同陆小曼结咗婚之后咧，就走咗去上海嗰度住啦。陆小曼咧就因为兴趣咧，就失咗一位叫翁瑞五嘅人。翁瑞五咧当其时就已经结咗婚有仔女噶啦，但系佢咧擅长推拿，咁佢就帮阿陆小曼推拿治疗呢个痛症嘅。佢仲建议陆小曼咧用咳实阿片嚟止痛，
因为当时好多人都系中意吸阿片嘅，喺嗰个年代啊，
系，所以先有呢、這个
阿片战争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当时咧有人咧攞呢件事嚟打造文章嘅，佢文章嘅标题就话叫做五大姐按摩得意友，五咧。因为陆小曼啦，落对落嚟嗰边五咯，即系唔会直接指名道姓噶嘛，登咗喺一份叫做福尔摩斯嘅小报上面，系影射啊陆小曼同埋翁瑞五嘅奸情。徐子摩知道之后咧，就因为呢件事咧，系起诉呢份小报嘅编辑添。但系由于呢篇报道咧冇指名道姓啊，最后咧都告唔入嘅，不了了之嘅。
而陆小曼咧自身咧系冇工作能力，但系生活咧系非常之奢侈嘅。咁徐志摩当时月薪都唔少噶，成1000元噶啦
吓。哇！当时嘅1000元已经真系好大额噶啦。你谂下一个普通嘅职员，好似系教师都系
一个图书馆嘅职员都话听讲系月薪都系5元嘅啫。
哇！佢嘅200倍，真系少嘢噶啦。
咁所以咧，佢呢个1000元咧就供阿陆小曼点咧？是豪宅的租金啦，请司机啦，请厨师啦，请男仆人啦，请女工人啦，呢薪水的开销嘅。
哇，真是好奢华喎，男仆女佣啊，哇，真是犀利啊！
咁估唔到啊，徐志摩本身自己是咁有家底，但系自己要孭起咧系养，唔系养妻活儿啊，仔又冇啦，就养住一个咁奢华的老婆啦。
我突然间谂到一句嘢叫做咩啊？有咁耐
风流，
有咁耐风流，有咁耐折堕。
咁呢个广东话，我哋成日讲
系广东造语。
系徐志摩咧，就为咗要应付呢啲咁嘅开销咧，佢不得不喺北京啊、上海啊两地咧，四处咁样去兼职，增加佢嘅收入。为了节省呢个路费咧，徐志摩咧就经常咁黐搭呢啲邮政飞机，
或者话平啲嘅，唔使钱。
唔系啊，唔使钱噶，因为佢嗰啲邮政飞机即系嗰啲空邮
嗰啲嘢，咁佢搭单上飞机。
冇错啦。
喺1931年11月17日嗰日，咁徐志摩咧就劝阿陆小曼：，你悭啲啦，唔好再食鸦片啦，好贵噶啦，咁。咁陆小曼就恼羞成怒，于是两个人咧就嗌交啦。咁徐志摩一气之下咧就离开上海，就飞翻去南京啦。
两日之后咧，即系11月19日， 徐子母咧又係搭一個郵政飛機，諗住翻返去北京。佢呢次去北京嘅目的咧，就係去聽啊林徽因嗰個演講。咁咧，佢係兩日之前咧都見過啊張幼儀嘅。咁張幼儀咧就知道佢會搭郵政飛機去北京嘅，曾經勸過佢話唔好坐呢啲飛機啦咁樣。但是他不听，终于都是上了那架飞机。
在这个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就没有听到张幼儀的劝告，就上了飞机。这个飞机经到济南的时候，遇了大雾，就撞向山林那里，整架飞机就坠毁了，就没有人生还的。咁徐志摩呢個空難電報咧，最先咧就送到陸小曼手上啦，因為當時同陸小曼結咗婚噶嘛，係咪？但係陸小曼咧就唔肯承認丈夫嘅死訊，並且拒絕咧去認領屍體添。咁送電報嘅人咁只有咧就轉頭咧就去揾阿張幼儀啦。咁三更半夜喎，張幼儀俾人哋敲門，咯咁啊醒咗，都唔知係咩事。當佢清醒過嚟，原來咧聽到咧原來係徐志摩咧係撞機。於是他嗱嗱聲就係打電話俾佢個細佬，然之後咧就帶埋自己13歲嘅兒子咧，就去濟南度認屍體啦。
徐志摩咧就係喺呢個意外之中咧結束咗佢短短嘅一生啦。咁徐志摩嘅一生當中咧經歷咗三個女人，
而徐志摩第一段婚姻咧就係父母之命啦，佢唔中意啦。但是这个是个原配来的，但他都这样对个原配。而第二段的感情反而那个林徽因呢也都因为内疚呢觉得是
主动退出
了。主动呢就退出了，就比较有理性和比较有情有义我觉得。而徐志摩呢就不是了，你不喜欢我，你拒绝了我，他掉头呢就去追陆小曼了。即是他的人呢比较真的风流咯，就只要他是满足他自己的感情，咁佢就唔会理人哋，唔会理个太太点样样啊，又亦都唔会个儿仔个第二个仔嘅教育费啊，点样样大佢，佢就要好似与佢无关咁。喺我睇法咧，我以一个女人嘅睇法咧，觉得佢好无情无义咯。
我觉得特别系对张幼儀嘅，真系无情无义嘅。对林徽因嚟讲咧，就好似又唔系。
咁对最后咧。他得到報應，我覺得，因為他越想得到的東西得不到，他最想喜歡那兩個女人，第一、第二個就走了，他有情有義走了，即是回內陸結婚，而第三個他喜歡那個，他就撲心撲命去賺錢，去供養他，養他，供他奢侈了，最後呢，還是跟了他的朋友呢，是有婚外情的。
是啊是啊，因為徐志摩走了之後呢，陸小曼是跟那個翁瑞五呢是同居很多年的。
是啊，咁所以睇下你係咪睇到個結果，就話佢應該得嘅得唔到咯，亦都可以如果講我哋喺個輪迴報應嘅善惡因果嚟講，我覺得佢係得到一個報應，仲係意外身亡咯。
咁我哋呢個節目開始嗰陣咧，都有提出呢個問題噶嘛。咁徐志摩究竟係一個情聖啊，定係一個人渣呢？這個問題呢，我們就留給聽眾自己去判斷了。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呢，就到此為止了。我們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拜拜。